哎，请继续看第八品98页第十首偈颂开始。第八品98页第十首偈颂开始看起。刹那成密友，须臾复结仇，喜处一身称，凡夫取悦难。刚才讲是说，对于恶友你不需要亲近，要远离，同时人与人相处也需要有智慧，交朋友是很不容易的。刹那之间情投意合的时候呢，可能会成为非常非常好的亲密的朋友，一不小心得罪了别人呢，刹那之间反目会变仇的。因为反目成仇，所以朋友朋友之间本来要谈好欢喜信受的善行，也因为不高兴，那也就作罢了。凡夫取悦难啊，哎呀，一般的凡夫真是难伺候啊。我想各位大家身经百战哈，人生阅历很多，所以古文讲啊，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没有出家之前，我读过非常多的中国古书，我觉得我受儒家的影响也很多，然后我整部四书啊会背啊，现在呢当然呢有些地方也忘了，不过读起来呢会非常的受用。现在的年轻人不读中国的古文，文言文能力很差，那读经文啊，像读这入菩萨行也会很辛苦的。我觉得中国人对于人与人之间相处呢是非常的有很多体会的智慧啊，朋友朋友之间要细水长流，你的友谊啊跟道情才是可贵的。不过反过来说，修道的人呢，有时候人家会说自古圣贤多寂寞，所以有时候当你自己孤单的时候也会很好。为什么孤单的时候也不要太难过，不过孤单不要变成孤僻，孤僻的话是烦恼习气。在古来禅宗里面呢，假如你是越孤僻的话呢，你的师父会磨练你呢，要越跟大众相处，你越喜欢单独用功，他越要叫你去厨房里跟大家煮饭，对吧？你很讨厌啊，那就是要磨你的习气。因为呢，所以孤独跟孤僻不一样，孤僻是说强烈的自我我执而去排斥别人，孤独的话是说自己啊心中有法。另外当你孤独的时候也不要太难过，应该反过来想，临终的时候也会比较放得下，因为牵绊比较少。你平常人缘太好，人缘太好在某一个程度来说，你若没有法或没有定力的话啊，这个你的朋友轮番上阵啊，我想你也很容易往生的，不过不知道往生哪一道就是了。所以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确要有智慧啊。这首偈颂是说啊，再好的朋友啊，在无常一来的时候反目都会成仇的，所以凡夫是很难伺候的。而且最难伺候的是什么？是你自己的那颗心。有时候你自己对别人的感受啊也会是呢反复无常的，有时候人家还是对你很好，可是你就觉得你为什么就不像以前那样的爱我，事实上他还一样爱你嘛，只是你爱的呢要求的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吃醋嘛。所以嫉妒也是一个很大的烦恼。所以佛法它最伟大的目的呢，是不要只去看别人，而要反过来看自己的心。心清净了，心平了，心慈悲了，你走到哪里呢才会遇到真正的善友。下面寄送请看第十一。忠告则声称啊，反劝离诸善，若不从彼语啊，嗔怒堕恶去。他说人与人相处啊，继续说做朋友，当你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进谏忠言的时候，有些朋友或有些亲人不但呢会很嗔恨，甚至还嘲笑你，甚至呢还反过来劝你说，哎呀，其实你是最笨的啦，对不对？只有你这种佛教徒才会做义工，浪费你的生命啊，对不对？你看，反劝离诸善，要你离开各种善行，这时候自己要警觉。若不从彼语，这里的彼就是那些呢劝你放弃的亲友。假如你不听从那些劝你放弃亲友的话呢，有时候又担心他们因为嗔恨而报复你，然后呢而堕入恶道。哎呀， 人是真难做，所以人难做，难做人，做人难哈。为什么呢？因为人很难做呢，下面就有说了。祭，请看第十二首，祭高敬香等，傲卑赞复骄，逆耳更声称，处俗怎得意呀、啊？人呢，为什么会很难相处呢？第一个，祭高，就是遇到了那个高手呢，就呢嫉妒啊、哦。我们常常说下棋的时候有棋逢敌手，又要竞争、竞相等，你尽量想跟他较量，你有好胜心。那傲卑，就对于你很卑贱的为士呢，你看到你会瞧不起，你会有傲慢心。那自己呢，受到别人赞扬的呢，时候又得意又忘形呐、啊，逆耳更称更声称。那人呢，都是这样，人很不容易听真话，也很容易不愿意听这个逆耳的话。可是中国古人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好，逆耳啊，当你听到的话是很不高兴的时候，一般人都是会发脾气的。拍桌子骂人，都是你不对，或是啊，你讲的都没有道理啦。我吃的盐巴、啊、都比你吃的米啊还多啊。可是哦，修道的人应该反过来，当人家讲你不好听的时候，你应该平静的去听一听他的话。所以我们修行堂不是说断烦恼改习气吗？对不对？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嘛。当别人给你劝你的时候呢，你要心平气和先听。中国古人讲，有则改之嘛，无则加勉。有你就改，没有呢也感恩。可是呢，一般的人我发觉哈，人与人，尤其你是做一家之主啊，或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有时候是不太喜欢听呢不好听的话，总是喜欢听顺耳的话。但以修行的角度来说，小心顺耳的话有时候会迷失，人是会有盲点的。所以孔老夫子曾经说，好人大家说他好，坏人说他坏，这才叫真好人。我再讲一遍，好人比如某一个人，大家好人说他好，坏人说他坏，坏人为什么会说他坏？因为他得不到他利益嘛，他跟他作对，那这个是真好人。假如全天下好人跟坏人都说他好啊，这个是大坏人，是相怨。不过这个社会好像越来越复杂，相怨比较多一点。所以当你听到别人讲你坏话的时候啊，或是给你劝谏的时候，你要心平气和的去听，或许他讲的是真的有道理，乃至一个小朋友或是你的儿子女儿，有时候给你的建议是对的啊。否则呢，假如你只是听顺耳的话，有时候会迷失自己，变成巴结你的人、附和的你人会跟你很好，真正跟你好的知心的知己啊，或好朋友，乃至于同参道友的连友啊，都会慢慢慢慢的远离你，那就很可悲了。所以我记得我师父常说哈、啊，人呢、啊，假如有两种人呢，人家不敢劝你的话，人家的看到你都是会真诚劝你。有两，假如人家劝你的话呢，你不听，有两种人。第一种，你是圣人，你是没有过失；第二个，你是没救了，所以没人敢讲你。啊，当然呢，这个也不是那么绝对，只是说我们要常常训练自己的耳朵，不要那么软。这里讲逆耳更声嗔，最重要是要训练自己的心，不要起嗔心。那这首寄送是说，人与人之间相处很难，有嫉妒，有竞争，有骄慢，对不对？有自满。那处在这个世俗的滚滚红尘里，若没有同参道友的话，你怎么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呢？这里的利益就是指佛法的利益。所以反过来讲，连友之间，好的连友有缘，也要相互的勉励，相互的珍惜。第十三首寄送，半愚必然生，自赞毁他过，好谈世间乐，无益不善事。他说，假如我们常常亲近这些愚痴的朋友，或愚痴的这不学佛的亲友，我们势必会常常做出呢自赞毁他的罪行。我们也常常标榜自己，甚至毁谤别人啊，这个人很差，那个人很烂，这个人不如法。这样子呢，而且跟世间无益的朋友在一起呢，会好谈世间乐， 就是谈世间各种快乐，或是风花雪月，或是言不及义的话，最后无意不善行，甚至会讲一些无聊跟伤风败德的事情。那这里自赞毁他过，请你画一下，在菩萨界里面讲，这是不可以的。自赞，常常若人家智慧自己赞叹自己，毁谤别人的话，这是一个大烦恼，表示你我执很重。第二个，菩萨界里面有说，菩萨修菩萨道，纵使自己做对了，但是也不可以毁谤别人。好，在后面我待会还会讲《法华经·安乐行品》里面说，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要常常赞叹自己，毁谤别人。那看到别人的过失怎么办呢？默然。嗯，中国人也说有质有量有多闻嘛，对不对？有一种是呢，朋友很多种啊，一种是很直心讲你真话的，第二个有一类的朋友非常的贴心或很温馨啊，他会体谅你，哎呀你好辛苦啊，我能体谅你啊，这个也是好朋友。第三个是有多闻，就是呢他非常的广博，世出世间的这个知识非常广，那你不懂的地方去问他，他愿意帮助你或拉你一把。反过来说，我们佛法应该要找什么呢？找有菩提心的道友，找有行六度万行的道友，乃至于念佛同行的莲友，甚至要一起发愿成佛的莲友。在这里我讲净土宗哈，中国净土宗庐山东林念佛堂慧远大师，他是修波州三昧，他修般若念佛。那当时他集合了123人成立庐山莲社，那他们发愿就是一起要去极乐世界，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愿，就是谁先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将来要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他，这个是很重要。我也希望啊，我们虽然这边有讲经，但是我也希望你们有缘的莲友应该一起发愿。像我跟我寺庙的这个法师，我就跟你讲，哎，有一位法师哈，有一位比丘尼啊，94岁啊，叫常莲师，他是闽南人啊，说去过狮头山的知道，他修行非常好，尤其是忍辱，人家骂他，他说不爱插鼻，我两毛啊，阿弥陀佛，他就走了。人家一直骂，破口大骂，一直骂，他最后反过来，你嘴巴不会很干吗？我倒杯水给你喝。你看他的心就是这么调柔。去年他身体不太好，可今年呢非常非常的精进，94岁是我们狮头山的寿命最长的，另外一个是92岁，哎，这样子。那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见过阿弥陀佛？他说有，今年在我病苦最痛的时候，阿弥陀佛曾经现身了。然后呢他亲口告诉我，这不是打妄语，他说阿弥陀佛脸朝西方，他站在虚空里面，非常非常的庄严，他对我微笑，可是他不说话呢。我说那佛就知道你很用功嘛，对不对？那他说我一直很想走，他说人哦真的很苦。好，我常常吃完饭会去关心他，他说人真的很苦，老很苦，因为他的脚有风湿。我说你的身苦，但是你的心不苦很重要啊。我会鼓励他，我说信愿行啊，那今年身体就非常好。那我讲这个例子是告诉你，他一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为阿弥陀佛有放光加持他。他说一直我很想去极乐世界啊，那可是我去不了。我说那你就不要急啊，对不对？阿弥陀佛该来接你的时候就接你啊，对不对？所以修行要先修忍辱，不要自赞毁他，这个很重要，而且应该发愿。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哎，那你不要忘了，你去了极乐世界哦，好歹回来做梦跟我通知一下。他说好好，我跟你有缘，我会通知你。哎，我心里很高兴。我说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哈，等到你往生极乐世界啊，我将来往生的时候啊，你要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我。他说好。哎，但是你们不要这样要求我啊。没有开玩笑，我一说莲友应该这样发愿，就是心愿行解悉同弥陀。因为当你往生以后哈，你在莲池海会是佛菩萨，是道友啊，你跟阿弥陀佛一样，十方诸佛国土的念头啊，众生的念头你知道，甚至你还要劝那个莲友，你若往生的话，假如我懈怠的话，请你放光护念我，甚至在梦中好好把我打一顿吧，提醒你自己。好，所以 道友呢应该发愿像庐山东林念佛堂一样，发愿谁先去了呢，将来要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你。所以你临终的时候会看到西方三圣、莲池海会菩萨以及你认识的莲友来接你，那个不是幻境，那是他的愿力，为了摄受你满你的愿望，所以他会来接引你。而且先往生的莲友，你应该求他说，将来我在菩提道上若有堕落或是障碍或迷失的时候，你要放光加持我，哎，让我回头，这个是可以发愿和做得到的。所以我成佛的时候不会忘记各位的，也希望各位成佛不要忘记我啊！阿弥陀佛。这样子的善友是值得我们亲近的，但是世间那种愚痴的善友啊，愚痴的恶友啊，值得我们远离的。所以第十四说，是故亲近亲友，徒然自遭损，彼既无益我，无益未利彼。他说，是故亲近世间啊，世间这种不学习佛法的亲近的这种恶友，只会突然蒙受自己道业的损失，彼既无益我，彼就是指前面的恶友，既然他们对我们的修行没有真实的利益，那我们也不能给他真实的好处，那应该君子之交淡如水。那接下来他这是从第五首到十四首是讲，就是说对于自己的亲人啊，跟莲友若过度贪爱的话呢，那你是会产生禅定的障碍，因为你心中有牵挂。接下来要怎么舍离呢？请看第十五首，故因远凡愚，会时喜相迎，亦莫太亲密，善系君子仪。他说，因此了解了以上的道理，我们应该远离凡夫、愚痴、幼稚这种世间俗情的纠缠。但是一旦遇到了他，我们呢也应该和颜悦色的对他们，但是也不要过度的太亲密。他说，亦莫太亲密，只要保持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情谊就很好。好，在这里讲说会时喜相迎，就是假如你遇到他，你虽然他是知道他是恶友，但是呢以佛法大乘佛法角度来讲，他有佛性，你还是要欢喜心，要跟他结善缘啊。注意菩提道上啊，要结善缘，不要结恶缘，宁愿自己忍一忍让别人，因为在无有穷尽的轮回里啊，谁先成佛不晓得。然后第二个，人缘经验也不要太亲密。为什么？比如说当他向你借钱的时候，占你便宜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正是你的知己。在这个社会，人与人都很不愿意相互的相信，人与人之间疏离感非常的这个远啊，不太像古人呢是这个非常的敦厚，古代的人价值观也不同啊，社会的污染也比较少，尤其在思想上的污染。古人呢交朋友可能有一生啊二三十年的知己，现在呢要找啊五年或十年都很不容易。但是若遇到朋友占你的便宜的时候，你应该要有智慧反而退让。接下来再看第十六首，犹如风采蜜，未法化缘矣，如席未谋面，淡然而处之。这首寄送很好，请这个做一个记号，请放一下幻灯片。我先解释文字上的意思哈。他说，犹如蜜蜂采花蜜，蜜蜂只要专心的采蜜，而它忽视了花朵啊，不管它花是长得漂亮不漂亮或好或不好，它专心是采蜂蜜。同样的，方外之事，就是出家人也应该为了修佛法而外出化缘，为法化缘矣。注意这个法字，取得自己所需要的衣食以后，就等同于素昧平生，淡然而处之，要以平常心和他们和平相处，切莫攀缘，攀缘是禅定的障碍。这是这首寄送的文字意思啊。 注意一下，这里犹如蜂采蜜。蜜蜂你看过吧？即采花蜜。采花蜜的时候，它只注重什么？是蜜，而不管花。意思是说，它并不会分别花的好丑跟好坏。意思说，我们修道的人，比喻你对一切的众生，不管是王公贵族、文武百官、贩夫走卒或匹夫比妇，你应该看他心中有没有法，而不要去分别他的这个身份。所以我要供养大家，这是我一生出家的座右铭：以道为尊，以法为贵。在《法华经·安乐行品》里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问释迦牟尼佛，修妙法莲华经的人应该怎么样跟人相处，他有四种安乐行，建议大家回去看哈，《法华经安乐行品》，安，平安的安，快乐的乐，行为的行。在《法华经安乐行品》说呢，修法华经的人不可以主动，听好，不可以主动的去攀援文武百官，好，不可以嫌弃呢乞丐，或是呢这个匹夫比妇，啊，目的呢应该是要下面的，随意说法，无所需求，他来就是跟你有缘，你就应他所需求，那说讲经说法，以大乘佛法去开示他，而不要无所需求，就是说不可以有脑筋啊，就说哎，他是文武百官啊，下次跟他结缘呐，有事没事打电话啊，哎，有事没事我来请你喝个茶结缘，这种动作以修法华经来讲是不可以的。其实做一个佛弟子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他有他的因缘，目的他是不是来学法学道？这里道是指无上道，他是不是真正为了菩提心而来啊？他是不是想成佛啊？还是他只是来讲做佛门的这个所谓的公共关系啊，对不对？我想台湾大家仔细观察，也有很多一选举的时候就宗教拜码头嘛，对不对？好了，我点到为止就好。所以以法为贵啊，道友道友之间相处啊，对不对？你花那么多时间跟世俗的人，对不对？交际应酬，为什么不同？为什么你会法喜充满？因为你心中有法，你是以道去跟人家相处。中国文人叫做以文会友，对不对？就是以文章来这个教天下的善知识。佛法是以法会友，以道会友，所以道友道友，连友连友，它意义是很深的。可是有时候我观察有些连友好像也不是要求法，也不是会求道，那这样子的话就会产生很多的是非，对不对？分党派，乃至于讲人家的长，东家长西家短，那不但浪费了你很多生命，而且还会造了很多口业。所以心应该安住在法上道上，你才会真正的自在。那在《法华经安乐行品》里面呢，有四个安乐行。第二个安乐行，释迦牟尼佛对文殊师利菩萨说，如来灭度以后，在末世里面，若有要讲说妙法莲华经或修妙法莲华经的人，应该安住在安乐行。好，注意听下面，当你口读妙法经莲华经或你读经的时候，第一，不可以说人的过失，不可以讲在家出家的过失。所以菩萨戒里面有一条说不说四众过，对不对？注意听哦，不说四众过是说起恶心，故意用传播媒体或各种方法抹黑，把它呢毁谤或是排挤，这个才叫做破戒。但是假如善知识要教你分别正邪真假的话呢，他是不会在公开场合讲人的过失的。假如你只修到你只想讲自己对其他人都不对的话，这个是魔障。我想佛弟子在家就是要好好去分别。第二个，你自己修法华经，但是释迦牟尼佛说也不可以讲其他或毁谤其他的经典的过失，你不可以说自己修法华经就看不起阿含经，这样子你也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一切的经论都是佛说的，就好像药铺里面一样啊，对不对？每个人的需求不同， 不同，所以第一个不可以说别人的过失，第二个不可以讲经典的过失，第三个也不可以轻慢其他的法师，说哎呀他们修得不好，你看我弘扬了一乘妙法莲华经，那你还是功高我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不可以说别人的长短。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说因为法华经是大乘的经论啊、哦，对于声闻乘学小乘法的人怎么办呢？他要第一不要说他的好，第二也不要说他的坏，第三不要有心里有怨嫌之心，嫌他的心。我再讲一遍，这很重要。第一，你就看到有些人对不对，佛弟子要不如法，你也不要去讲，就圣默然。你不用说哎呀你很庄严功德无量，你也不要讲，因为你一捧他，有些非佛弟子啊就说哎，大家都捧他吗，那他一定是对的。第二个，你也不要刻意的去毁谤他，跟他对立。好，所以不要说好也不要说坏。第三个更重要的是呢，你心里不要有排斥他跟嫌他的心。为什么？因为他也有佛性，他虽然学南传教法，他虽然学声闻乘，可是他是圣人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引申的是说，南传佛法也不可以傍大乘，大乘也不可以看他说哎呀你是小乘人，金刚乘也不可以傍大乘说哎呀你们不究竟，我们密宗才究竟。好，所以我上次说过，密宗的菩萨戒有14条啊，有一条就不可以分别显密的教法，那你要一分别或排斥毁谤就破戒，破戒的话就堕阿鼻地狱的。所以密乘的戒虽然很少，但是很难守的。所以我再讲一遍，就不要说他的过失，也不要赞叹他的长处，也不要有怨嫌他的心。好，相信你可以回去查《妙法莲华经》安乐行品的经文。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假如他故意来找茬，小乘人啊，声闻人故意来找茬问你佛法，那你要用大乘法为他度脱。为什么？因为你是菩萨戒，你受菩提，你有发菩提心，你一切法呢要肯定他的小乘佛法，要导向他学大乘的佛法，而向他导向呢学一切种智，就是让他成佛。我觉得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佛法常说若要佛法心啊，先要身战身。同样的末法时代好、哦，各种说法，南传北传藏传，各种教派都很多，可是若要佛弟子真正兴盛，出家也不可以毁谤在家，在家也不可以毁谤出家，佛弟子要和和啊。其实可以告诉你，佛若是在这个莲花面经跟摩诃摩耶经跟法灭尽经里面有说，末法时代呢法是会灭的，佛法灭，灭不在，不是在外道，而是灭在佛弟子里相互斗争，斗争不和合，这是让佛法灭的。外道是没有办法灭佛法，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你要读华严、法华、楞严经、金刚经，所有一切的大乘经论都有诸佛菩萨放光啊，都有龙天护法，外道事实上灭不了佛法的。真正的灭佛法是我们自己佛弟子啊不精进，或是知见不正确，或贪闻名闻利养，或相互毁谤，那你就会灭了佛法。好，所以我觉得我很真诚说，虽然我现在是比丘相，可是我会觉得哇，佛弟子啊，七众弟子都要和和。我很真诚，我也不敢轻视各位，我也修礼敬诸佛啊，对不对？不一定哪一个人你会比我快成佛啊。同样的，佛弟子在家跟出家要相互恭敬，人不是圣人啊。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先喝口水。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大居士，他经论非常好，他也讲经啊，他也讲楞严经啊，他也讲金刚经，他也会讲净土经论。有一天呢，他看到我，当然他也知道我讲经啊，他很不客气啊，对，有一点来问难，就是来刁难我。他说师父啊，我觉得现在佛门哦越来越衰败了，很多出家人都不务正业啊，对不对？当然都不好好精进修行啊，经论也不深入啊，到处去攀援啊。我说你讲了那么多，你的重点在哪里？他说我觉得现在的出家人真的很糟糕啊。我说小心你的口业， 对啊，这样算毁谤三宝。那我说，他说你的想法如何呢？我说那是因为你心中有分别。我说你没有读过吗？普门品，观音菩萨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佛菩萨来救度众生，在家出家，男众女众都会示现的，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好，我说你现在看到的出家众啊，或许他是过去是多生多劫修修修修修，是在家居士，虔诚恭敬三宝，众福田，好不容易今生现的出家相嘛，对不对？你没有关过去、现在、未来啊。那你现在看到那个大居士啊，或许就过去讲经弘法，堕落在名闻利养里面，懂不解的，现在就变成在家居士啊。所以这没有什么好分别的，在家出家只是个人因缘不同啊，对不对？心中要对有平等心啊。我讲完他就哑口无言了。我说或许呢，您过去也是某某的大法师啊，等考不及格59分来啦，对不对？所以你经论虽然很好，但是你还是呢在家俗染很多啊，对不对？所以看到三宝，所以我们讲皈依三宝，看到皈依僧，看到僧，不管他是大乘、小乘、金刚乘、南传、北传，有修没修，对不对？你都值得你恭敬，因为他剃了这个头的勇气就比你能强嘛，是不是？除非他是邪知邪见，你可以不理他，因为邪知邪见会导引众生走向错路的，你可以不恭敬他，对不对？甚至我可以告诉各位一句真话，纵使观世音菩萨千百亿化身化了在家居士，他看到出家众还是会顶礼的，他要是个比丘尼，他看到比丘还是会顶礼的，了解吗？观音菩萨不会说，哦，来，我是观音的化身，哼，你这个出家人这么烂，我就不恭敬，那他就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是跟你讲真话，好，只能讲到这里。所以佛弟子哈，应该相互的和合，相互的恭敬，这样子佛法才能够兴。最后一首偈词，他说啊，如席未磨面，淡然而处之。这里讲的如席未磨面呢，在西藏的著书里面呢，是譬喻说是犹如呢月亮一样，因为月亮呢，当月球靠近地球的时候，它的黑暗面正向着地球，地面上是不见月光的，只看到它周边的黑暗，这时候月亮称为新月，肉眼是可以看到新月的，只能出现在夜幕初垂的西偏天际，然后很快的就降落了下去。那用月亮这个来譬喻呢，是比喻说佛陀当时的比丘呢，假如修四念处，修禅定，正念正知，而且双目垂视的话，那他的心啊，就像个月亮一样很清净。所以佛陀在《毗尼母经》说，比丘若进入白衣啊，进入以剃脱钵的时候，心要正念分明。然后呢，这个心中正念分明的话，它呢就像呢展现像月光一样清净，一件皎洁。而且去脱钵的时候，应该要谦卑，要恭敬，要如法摄你的心。脱完钵，你就要回来。所以佛陀常常会问弟子，你脱完钵回来就问他说，你走的步伐有没有非常的安稳？你有没有记住你的正念正知？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故事。佛罗代士大家知道啊，阿难尊者佛陀的侍者啊，他是非常庄严的。佛陀所有的声闻众呢，十大弟子里面只有阿难是跟佛长得一样，是32相。那一般的圣人呢，大概只有30相或29相，只有阿难长得像佛一样，佛面犹如镜满月。那因为阿难非常庄严，所以他呢这个女众的干扰也非常多。有一次呢，佛陀就跟他说，阿难，你去托钵的时候呢，啊，要专心托钵啊，不可以看人家的脸。佛陀就说，佛陀这很难啊，对不对？众生看到我啊，我应该给他欢喜心啊，对不对？那有时候不得已啊，我不微笑不看他，这是很不礼貌呢。那佛陀说，假如你一定要看他的脸的话，可以不要露出牙齿，不要露出胸膛，唯一要端正。 那佛陀就，那阿难就说，好，那没问题。那假如人家托钵的时候呢，要问我，那我可不可以讲经说法呢？佛陀说，不可以，最多只能讲两三句。所以你去看比丘戒，托钵的时候是不可以讲话的。因为佛陀说，托钵时是托钵时，托钵的时候不是说法时，不是讲经说法。真正要说法呢，你要对法师很恭敬，你才是说法。那最后呢，阿难就问佛陀说，那我不得已要看他，要跟他说的时候怎么办呢？佛说，要注意你自己起什么念头。我讲了这么多，要最重要的注意你自己起什么念头。对，也就是说，讲到这里注意听这个故事，我要引申跟大家分享，就是禅定波罗蜜的第一个修法，要注意看自己的念头。譬如说你现在回到家或在公司里，你突然发现要骂人的，先不要跟那么快那么，你先静下来，先看自己的念头，你会发现自己的心脏砰砰砰砰砰就开始跳了，然后呢，我对这个有意见，那个人呢，我很恨。其实有时候你注意看自己的念头，会发现有时候自己是得理不饶人的，有时候他也没那么严重啊，有时候也没有可以让人家的慈悲的再退让一步。可是当我们没有看自己的念头的时候，这个念头一起嘴巴一动呢，你伤人的话就立刻就出来了，知道吗？另外一个譬喻，就好像在荷花池里面，假如现在有一个喷水孔，噗噜噗噜噗噜，那没有修行或没有学佛法，甚至没有修止观的人他的恶念贪嗔痴一起来的时候呢，一喷就要洒到自己满身也洒出水面，也洒到别人，自己跟别人都弄脏了。可是假如你常常有修止观或有修持的人，心比较清净调柔的人呢，你会看到自己的念头。那刚开始你可能一洒洒得很满满了，洒了别人也洒到自己。但是你若修止观，修安那般那念或念佛或念咒，你慢慢功夫得力的时候呢，你的那个还是会喷你贪嗔痴还是会起，你那喷出来的水就呢，这是水面上噗噜噗噜而已，你不会洒到别人。另外呢，更深一点功夫是呢，当你动恶念的时候，贪嗔痴一起，在水底下的念头噗噜噗噜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我知道我又要发脾气了，那时候你就可以赶快念佛或避开恶缘。好，所以止观它的好处就在这里。所以建议大家第一个具体的方法就是先注意自己的呼吸，看自己是什么念头，不要动，身体不要动，你坐在那边也可以，老板骂你的时候你就坐在那边，老板一直骂一直骂，他说你怎么了，你不要管他，你就这样子看自己的念头。假如你实在控制不住，你说老板对不起，我肚子不舒服，到厕所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先把自己贪嗔痴的嗔心降服了，再出来才能够和颜悦色的跟别人谈话，这样子你才能够控制自己的念头。这个很重要哈，希望大家。所以佛陀告诉阿难说，要注意自己起什么念头。所以比丘去托钵的时候呢，这个呢常常要问自己的心是不是犹如清净的满月。另外比丘托钵当时在印度，饮食、衣服、卧具、汤药，这四样就够了。饮食佛陀在世是吃一餐或吃两餐，过午不食。饮食、衣服就三件衣，三件衣。严格说我现在披的这件金黄色是九衣，我们有五衣、七衣跟九衣就三件衣服。我里面穿的长衫事实上不是袈裟，是中国文人的衣服。你有没有看过中国唐三彩唐三女孩子跳舞，对不对？你们现在海青，事实上这个都是呢中国文的衣服。所以佛陀规定在印度，因为天气很热，比丘只能有三件衣。五衣呢是这个坐物衣，就是平常穿的。七衣呢是呢在诵经礼佛的。那这个金黄色呢是你为别人说法的，这件衣服是我受菩萨戒的，是九衣。所以你去看比丘戒在规定说三衣不可以离身，当然不可以离身因为三件衣都不穿那就裸体啦，对不对？可是现在法师有些执着，就没有披这件衣就认为你破戒，其实 他并没有了解佛法真正的原意。佛陀告诉你三依不离身，是告诉你要常常念着佛法僧三宝在你的心中，就好像在念珠功德经里面说，凤眼菩提跟心月菩提是功德最大的，在密乘里面是这么说。那难道其他念珠就没有功德吗？文殊师利较量这个的念珠功德经里面说，拿心月菩提跟凤眼菩提，真正功德大在哪里？不是你抓着它就有功德，是拿了它要发菩提心，所以叫菩提子。功德在菩提子，在你心中真正拿的念珠，常常想到我要发菩提心广度众生。换句话说，你若没有拿凤眼菩提的话，你真正发了菩提心还是一样有功德的。所以理解佛法应该要很完整哈。饮食衣服卧具，就是呢比丘呢他有一块布叫尼斯坦，那铺着让你睡啊，天气冷的时候也可以盖着。汤药就是呢吃生病的时候呢供养他医药。我讲这个用意是说，作为出家众也应该要知量知足，在家居士供养师父也不要供养过了头，否则你会害了师父的。因为佛陀他要弟子就是要饮食衣服卧具汤药四样四事都满足的时候，他心就会安在道上。假如多的话呢，人就会争呢，人就会贪呢。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指圆光寺，我们是大安圆光寺，我们108年的古刹，我们道场呢还是有道风的。我们道场呢说实话没有什么香油钱，就一个宝塔还有游客，对不对？可是我们道场是使这个100多年来啊，这个早晚课大家都不中断，每个老菩萨都有自己的功课。可是我觉得我观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就是假如我们要建设的时候，自然呢诶就会有人来护法，就很多人会捐钱。诶等建设完了以后，比如建啊这个大殿啊，或建马路啊，或建厕所啊，诶建设完了以后呢，钱就刚刚好，太多大家会争，太少大家会担心没饭吃，所以道场的道粮刚刚好就好。太多的话呢，大家贪得无厌，会明争暗斗；太少的话呢，身安不能道隆。所以同样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虔诚的在家居士，你供养三宝也要有智慧的。最后，作为佛弟子跟人家化缘的时候，应该要有平等心、平常心，不可以去只是看人家的身份地位跟权势，这样子你心中啊才能够淡然而处之啊。第十六首偈颂讲，如习未磨面，平常呢素昧平生，君子之交淡如水，淡然而处之。好，接下来看第十七首偈颂，接下来讲的是呢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修禅定，第一类要断你贪嗔亲人的挂碍啊，师徒之间也要能够淡如水。第二类呢，最容易呢让众生堕落的是名闻利养。请看偈颂第十七，无父受恭敬，众人皆喜我，若持此骄慢，末后定身惧。假如作为一个佛弟子啊，你在修行，你好好的用功，你的名闻利养就会很丰富，又受人家尊重，这专门是指出家众。很多人看到你都很欢喜，假如因为贪着了名闻利养而生这样子骄慢的想法，持此骄慢，那么你死后呢，因为慢心啊，还是会堕落到恶道的，而生恐惧心。第十八，故汝愚痴意，无论贪何物，定感苦果报，千倍所贪得。注意这首偈颂有两个贪，所以说因此啊，名闻利养啊是容易让你糊涂的，它会污染你的心的。不论在家出家，无论你贪世出世间什么样的物，最后你这种贪心的果报都会感得到苦果，所以一定呢超过你今生所贪事物的1000倍。所以佛为了要对治贪呢，第一个六度波罗蜜叫布施波罗蜜。第十九，故智不因贪，贪生三途怖， 应当坚信解，法性本应舍。好，请把这句话一下做个记号，法性本应舍。他说，因此有智慧的人，了解佛法的人，知道一切如梦如幻的人呢，千万不要贪着，因为贪着名闻利养都会引到你堕落三恶道。所以我们该坚信而且透彻的了解，了解什么呢？法性本应舍。佛法的从本质上，从性质来说，这一切事物本来就是如梦如幻，应该舍的，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的。好，讲到这里我要说哈，不论在家出家，我读过很多很多的高僧传，我也分析研究过，逆境很容易察觉，比如苦，人家骂你啊，你没有钱，你会精进啊，你会忏悔啊，你会念大悲咒啊，拜观世音菩萨，哎，等到满你的愿以后，哎，佛菩萨就丢掉了。所以人哦，逆境的时候啊很容易察觉，顺境的时候比较容易迷失。所以古来高僧大德啊说，对出家人应该了解啊，名闻利养恭敬呢有三观，甚至不可以有共高我慢跟自赞毁他。假如你有师父好好的模拟，你有同参道友提醒你，那是很有福报的，因为你才不会迷失啊。假如呢，你本来是有逆境，好好的修个十年啊，比如说你送《法华经》送个十年，哎，《法华经》功德无量啊，不论在家出家，你会有一点点福报啊，人家就恭敬你啦，赞叹你啊，结果师父也往生啦，对，同参道友师兄弟啊，谁也不服谁啊，那时候是最容易迷失跟堕落的，因为呢，你自己呢会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好，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讲说，那。财色名食睡，财色名食睡，睡是很难突破啊。财色名食睡，还有一个最难过的就是名，人家赞叹你，恭敬你。举一个例子，我以前认识一个莲友，他是董事长出身的，他在这个公司里面都批那个公文嘛，他的习气啊非常的重。他退休了以后呢，他对他太太啊买菜啊是。百般的挑剔，因为他太太已经很用心煮，结果他挑剔的是什么呢？就是原来他太太后来觉悟了，就是每次要买菜之前呢，要把菜单列下来给他批可，哎，那天菜就非常的好吃。假如没有经过这道程序呢，那怎么样呢？回来买呢，哎，他就东挑，这个不够咸，那个不够辣，这个呢食物不新鲜，这个是什么？名闻利养的名，恭敬的习气。这个很难哦，很细微哦。今天大家跟大家讲这么白，就是说真正要断自己的贪嗔痴哦，你要想哪些东西啊就是让你又再轮回的。这个地方要用心的去突破。请看二十首。众无财物丰啊，令欲骗嗔扬，所及诸名利，非随心所欲啊。他说，就算你今生财富收入非常的丰富，你今生人家都恭敬你，令欲骗嗔扬，你的美名也传遍了十方，你今生用尽你所有的精神体力，为的就是什么？就是名跟利嘛。可是当你死的时候，一刹那之间，名跟利也没办法随着跟你走的。所以比方说中国士大夫，我们常讲说士可杀不可辱啊，中国的士大夫嘿，他不求利，有些求利哈，有些不求利，他求名啊，死了以后要留名千古啊。以佛法的角度来讲，这个也是执着，所以名利心是很细微的，是很难突破的。再看下面一首偈颂，二十一。若有人毁我，赞誉何足喜？若有人赞我，讥毁何足忧啊？假如有人毁谤我，那再多的赞美，其实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吧？若有人赞叹我，把你赞上捧上了天了，那请问一句话啊、这个或一句毁谤的话，你呢？又为什么会让你那么忧伤呢？意思是说，这首偈颂就是说， 我们要训练自己的心啊，不要受外面而影响。最后请看22啊，告一个段落，就是不要贪名利，有情种种心，诸佛难净月，何况列如我，故应舍此律。22首说，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每个人众生的性相跟爱好跟心都是不同的，诸佛菩萨都不可能让每一个众生称心如意满他的愿，何况像我们这样子愚笨无能的凡夫呢？所以故应舍此律，应该放弃讨好别人的念头。最后一句，你应该放弃讨好世间的人的念头。好，但是若众生有求于你，你做得到的时候呢，你反过来应该尽心尽力满他的愿，这是修大悲行。第23首，毗溺穷行者，诋毁复修士，性本难为侣啊，除彼怎得乐。他说婢溺，毗溺就是轻视或是瞧不起一般人，我们看到穷困潦倒的苦行人呢，我们大部分都是瞧不起的。可是呢，反过来啊，我们人呢，看到别人很有钱很有福报的法师或是居士，我们呢常常会在背后呢就是酸葡萄的心理，有意无意会重伤他。本来呢，人与人之间就很难成为真正的道友，那假如你和这些会嫉妒又瞧不起的人，怎么可能会得到真正的法喜充满呢？24首，如来曾宣示，凡愚若无力，欲欲终寡欢，故莫有凡愚。他说诸佛如来曾经对我们开示过说，凡夫啊，若没有名跟利啊，若无利啊，这里的是因为寄送的字用的比较少，事实上他是说若无名与利，其实凡夫得不到满足他的名跟利的话，那他就会郁郁而寡欢啊，都会很不快乐。所以对于喜欢求名跟利这样子的凡夫呢，切莫莫故莫有凡愚，这里的有当动词，千万不要跟这些只贪名闻利养的人去做道友，因为这会伤害你的菩提道业。讲到这里，我要说一下，一般的人看到别人呢，只会对别人的果会去批评或毁谤，甚至嫉妒。比如你看到人家啊，到莲友家，哇，他们家好庄严呐，很有福报。可是你不知道他修来的，他在背后他布施多少啊，供养多少啊，对不对？所以凡夫我们看到人家的果的时候，我们要随喜赞叹。所以普贤菩萨说要说随喜功德啊，这个很不容易修啊。第二个，我们都不会去看人家的因跟人家学习。所以大乘经论说，菩萨为因呢，众生为果。菩萨看到众生他在造恶因的时候，他就比他还担心，因为恶因将来就有轮回的果。可是呢，菩萨呢只怕因，所以他在起心动念上他要用止观的方法去调柔自己的心。可是众生不是，他拼命造贪嗔痴杀盗淫妄酒，等到碰到结果的时候呢，他才受苦。所以众生为果，所以呢自己啊结交朋友也是要有智慧的。好，接下来再看要修禅定的第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远离自己的亲人啊。第二个，远离你的名闻利养。第三个，要选择好的居住环境。那下面呢是要介绍是居住在清净兰若或是山上或是远离馈闹的地方，这有什么好处。那请看25首，林中鸟兽树，不出刺耳音，伴彼心常乐，何时共安居。他说假如你有经验到森林里去的话，森林里的树木、飞鸟和走兽，他们呢从来不会像人一样发出伤害你或是刺伤你的言语或是刺伤你耳朵的这个声音。假如你在森林里面和他们相处，这里伴彼心常乐，这里的彼就是前面的鸟兽 跟树，和他们相处，内心会非常非常的安详而平静的。何时我们才能够跟他们一样快乐的安居呢？这个是说明住在山上里面呢，这个同参道友是很殊胜的。在这里哈，我要先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一段要这么说。佛陀在世的时候，比丘是住在森林里的。我自己也深深感觉哈，现代的文明人啊，我们离开大自然太久了，而且离开大自然也太远了。文明虽然让我们食衣住行很方便，但是哈，我们的心也很容易染污，五欲六尘的诱惑也非常非常的多。这是我们要提高警觉，假如你要修禅定的话。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叫比丘是要住树下一宿，就是住在树下。可是现在的环境不能，为什么？因为时代不一样啊。那你万一被人家枪杀了怎么办？或被人家勒索了怎么办？好，所以以前规定比丘尼啊所住的地方跟比丘是分开，但比丘尼住的道场不可以离比丘一公里以外，因为发生紧急困难的时候，在印度那个社会，比丘可以救比丘尼的啊。当然现在我们都有警察制度，但是你要想想佛陀那个时代为什么要比丘住在森林里面，因为森林里面才能够真正观苦空无常跟观缘起法是比较容易的。好，譬如说你看花开花落春去秋来，我们人呢，离开了大自然反而呢很多享受很多，电视啊，录影带啊，录音带啊，可是你会用的话当然非常好，可是不会用的话思想污染也很多。所以修禅定的第一个条件呢，要选择好的环境。第二个，你想想看，现在台湾有周休二日，是不是一放假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去看看动物园啊，对不对？虽然陪小朋友去你会很快乐，然后去游山玩水，去大自然啊。所以换句话说，人要常常训练呢，人要回归在大自然里。另外一个我还要跟大家说哈，现在的人压力非常的大，你要先学着是改变你自己的家里的环境，家里的设计非常重要。修禅定像柔和的灯光，像橙黄色的比白色效果就好。假如你家里全部都漆的呢是那种彩虹的颜色的话，你的心啊也很兴奋，但是你看米色的呢会比较祥和，那打涂黑的呢你就非常昏沉。所以喜欢穿暗色黑色衣服的人呢，你在打坐的时候会比较昏沉。所以颜色灯光会影响人的心。我想这个用意是说，大家要用心，我们不可能大家都搬到大自然去住，但是你在譬如说以前的人呢，有钱人就说都喜欢搬到都市来，现在真的有钱人反而喜欢住郊区。所以可以看得出人有那种潜意识喜欢亲近大自然的动力。假如有机会你到澳洲跟纽西兰，你会看到非常非常的美。为什么？当地的人啊，非常重视环保，对动物非常的柔和，很慈悲，所以他生活的环境自然就很亲近，他们也很用心去维护他们的花园。所以我会建议在家里要多放绿色植物，好，甚至摆花。然后呢，你要把自己的佛堂布置得很清净庄严，你才比较容易得定。你这样训练禅定的功夫，当你出到外面，人来人往或是吵杂的噪音，你才能够控制自己的心。好，所以人应该很努力的每天都要修止观。第一个要建议大家把自己的家要多布置，多像一点大自然，其实这是有关系的。因为下面呢再讲下去你会觉得说，哎呀师父，那我们大家都搬到森林里去住啊？那也不一定，因为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但是你可以创造环境。从这个再延伸，你想想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净土，为什么法藏比丘他发愿，我成佛的时候，我西方极乐世界，对不对？微风吹动七宝行树啊，微风一吹，七宝行树叮当叮当的响，这个声音都可以让众生什么念佛、念法、念僧，这个很重要。所以像现代人很有福报，你在家里放念佛机啊， 那念佛机不要放太大声，太大声会吵到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太吵会刺耳，把它关小声一点，也不要吵到邻居。但是假如你有习惯常常念佛机听佛号啊，或听大悲咒，你听听听习惯而自然，等你一出门哦，诶，你心中就会跳起佛号，你会觉得外面没有佛号了，警觉性就会很高，而且耳濡目染的。所以现代人若会运用现代的科技，好好创造这好的环境，可以帮助你修止观，好的环境可以帮助你念佛，这是非常殊胜的。再看下面，请看26首。何时住树下，动岩洞无人寺，愿心不眷顾，断舍尘世贪。他说何时啊，就吉天菩萨是用反问的语气，就是说他们希望呢，我能够心无挂碍的安居在树底下，或是哪时候我能够住在岩洞里，或是没有人干扰的空庙的里好好修行呢，没有人的寺庙里来干扰你好好修行呢。下面两句话请画一下，愿心不眷顾，希望我的内心不再眷恋自己的家人跟亲朋好友跟财产，断舍尘世贪，断离一切对世间尘世的各种贪染跟执着，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27，何时方移栖，天然辽阔地，不执为我所，无贪自易行。他说哪个时候我们才能够顺利的迁居到什么呢，到一片天地辽阔的大自然环境里去呢，不在大自然里面，我们不执着哪一棵树是我的，哪一块土地是我的，不执为我所，这里的我所，因为一般人总是有我所的观念，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花园，嘿，就不跟别人分享，你不可以进来，你进来呢，嘿，我就对你不客气，这还是有强烈的我所。无贪自易行，心中没有贪着，真正在大自然里面自由自在的修行。好，再看下一首，28，何时居无惧，维持波气波等气，盗匪不须衣，乃至不蔽体。他说何时我才能够无忧无虑的在山林中安住呢，只留钵净瓶跟几样的用具，这是对出家人而言啊。然后乃至于呢，我只要保留呢三衣，我刚才说七衣五衣跟九衣，那这三衣是非常旧的啊，连盗匪呢都不会看在眼里，乃至于呢也不用费心的去买很多很漂亮的衣服来遮蔽我这个无常的身体。好，这个是说明住的地方很殊胜。好，那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哈，第一，在原始佛教里面，比丘大部分都住在坟墓里面，因为第一个目的要亲近大自然，第二个容易观苦空无常无我。以后在下面记诵里面呢，为了要介绍禅观，我会引用很多的例子。第二个，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有一次他是到狮头山去玩啊，他皈依的时候，他怀孕的时候，我就帮他皈依，也认识他，出生以后也跟他很有缘。有一天他跑到我房间去啊，我很少请人家参观我房间，但跑到我房间睡在我的房间里，他说出家真好。我说那你来出家好不好，他说师父不要，我还是想我妈妈，这样好了，我有空常来看你好不好。所以这个或许有很多人到了寺庙你会羡慕啊，出家是很清净，但真正的清净，环境有影响，但是心清净很重要。可是刚才的对话我要讲一个重点是，他也想出家，可他会想一想，哎，我还是想会想妈妈的，这表示说你看一个童真的孩子哦，还是舍不下自己的亲人，所以要断舍亲人的这个纠缠啊或执着是很不容易，要很精进的去修持的。另外一个28首说，我们呢只要佛陀在世的时候，希望比丘只有钵净瓶还有滤水男等样的器具，那衣服也很简单，是提醒我们要有谦卑跟朴实的精神。很不幸我们台湾有发生大地震， 当时我人在英国啊，当然我也很难过，可是我发现回来以后，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从大地震里面学的哦，我们众生呢应该懂得谦卑跟简朴。简朴，简就是指节俭跟朴实。想想看，民国在六十几年、七十几年、八十几年的时候，台湾是不是也很浪费啊？吃的东西啊，没有吃完就倒啊，对不对？其实，所以我觉得大地震当然非常非常的伤心哦，死掉了2000多位同胞。可是真正人民啊，有没有从这里学到？我们中国人现在台湾的人民啊，应该呢更要懂得惜福、节俭。而且对人更要有慈悲跟谦卑的心。假如台湾人还能够找回谦卑跟简朴的心，台湾人将来还有福报。台湾是大乘佛法、北传佛教目前最兴盛的地方，很多越南、泰国、日本、韩国的法师都千里迢迢的来台湾学习佛法，所以台湾的佛弟子是应该很有信心的。好，所以我们应该懂得谦卑跟简朴。另外一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只有三一一波，但是也是不是给我们启示啊？我们在世的时候应该把多余的东西啊布施出去吧，不要贪恋古董，不要贪恋珠宝，不要去贪恋更多的皮包啊，鞋子两双三双就够了。你要想想，苦难的众生非常多，假如你还在执着贪恋这些的话，你打坐的时候可能有一天你就会做梦都是古董跑出来吧。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从29首开始讲。